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，是一件事的开头。对于刽子手来说，屠杀也只是开了头，还没有结束。鲁迅先生因为敢说、敢怒、敢骂，终于被列上黑名单，当局秘密下令通缉他了。为了免遭毒手，他只好离开自己的住所，先后到山本医院、德国医院、法国医院等地方避难，最后还只好离开这已经拘留15年的北京，踏上南方征途。6年8月，鲁迅先生到厦门大学教书。第二年正月，转入了广州的中山大学。同年10月，又从广州搬去了上海。这14个月，可以说是鲁迅先生由北京旧战场转入了上海新战场的过渡时期。在这个时期里，
鲁迅先生看穿了所谓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的真伪面目，看透了新统治者的反动本质，看到了比段祺瑞更血腥的屠杀，看到了许多青年在威逼利诱之下出卖了自己的伙伴。鲁迅先生于是毫不惋惜地放弃那信仰多年的进化论。
1936年，鲁迅先生一直住在上海。在他生命中的这最后10年里，
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女士正式结合了。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被家庭的温暖所牵累。他说：“我的生命，倒不仅是为了我的爱人，大半是为了我的敌人。我要在他的好事业上多留一些缺陷。”
在这最后的10年里，
鲁迅先生在比以往更艰苦、更险恶的环境中创造空前辉煌的成绩，工作的质量更是大大的超越了过去20年的总和。他不再教书，而专心一意的写作，把文艺发展为空前锐利的战斗武器。他很少再写小说，而紧握着他的匕首、他的头枪、杂文，向敌人猛刺猛掷。
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，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，是头枪，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。但是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。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，更不是抚慰和麻痹，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修养，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。
是的，提倡小摆设只能麻痹人民的斗志，提倡小摆设是为了供雅人的摩挲，并且希望青年摩挲了这些小摆设，由粗暴而变为锋 雅了。鲁迅先生教导青年人，
应该联合起来，一同向着可以生存的方向走。我们所多的是生命，遇见森林可以辟为平地，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，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。
在这最后的十年里，
列强势力在中国的互相斗法更炽烈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更变本加厉，统治者为了他们一小撮人的利益，处处将侵略者承让妥协不抵抗，反而奉了外国主子的命扼杀人民抗暴运动。
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，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，南京政府束手无策，单会去哀求国联，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国。读书啊读书啊，不错，学生是应该读书的，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，这才能够安心读书。报上不是说过，东北大学逃散，冯庸大学逃散，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就枪毙吗？放小书包来请愿，真是一经可怜之至。不到却在12月18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理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，阻断交通，殴伤工委，拦截汽车，传击路人以及公务人员，私宰情罪，社会秩序续被破坏的罪名。而且指出结果，说是右方人士莫名惊诧，长此以往，国将复国了。好个右方人士，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，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，阻断铁路，追炸客车，堵进官吏，枪毙人民，他们不惊诧。连年内战，空前水灾，卖儿救穷，砍头示众，秘密杀戮，电刑逼供，他们也不惊诧。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，他们就惊诧了。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，但这些事情是无论哪一个右方也都有，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，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？可是右方人士一惊诧，我们的国府就怕了，长此以往，国将复国了。好像失掉东三省，党国倒越像一个国了。失掉了东三省，谁也不想，党国倒愈像一个国了。失掉了东三省，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成文，党国倒愈像一个国，可以博得有邦人士的夸奖，永远国家是一样。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，有邦要我们人民深受宰割，依然无声，略有越轨，店家屠戮，要我们遵从这些右方人士的希望，否则需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给予紧急处置，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，敷衍自得了事。因为右方人士是知道日本兵无法劝阻，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？每月1800万元的军费，400万的政费，做什么用的呀？